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日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界精神健康日凸显中共病毒疫情引发问题。川普指瘟疫大流行是中国的错，一次都嫌多。被中国拘捕近两年，加国前外交官竟然不知疫情。管辖网络犯罪，五眼联盟与加密程式开后门。北俄罗斯爆反总统大规模抗议，几十人被捕。澳洲研究显示，武汉肺炎病毒在钞票手机可存活28日。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健康日，目前的中共病毒疫情不单止伤害身体，伴随而来的精神健康问题亦都开始引起关注。欧洲疫情近期日趋严重，英国亦都不例外。英国当局计划在下星期一宣布新的封锁限制，与此同时，一些民众通过切身体会反映，对封锁期间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孤独。据英国最近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英国的抑郁症患病率比去年增加了1倍。因为精神困扰需要治疗的患者在隔离期间亦都急剧上升，并且保持高水平。即使是这样，获得转诊到专科国家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人数就正在下降。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而不能够就诊，存在很多未来隐患。理智心理健康机构的华莱士说，我们的服务以前就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大家感到他们无法获得帮助。不过令人鼓舞的是，志愿者都正在伸出援手。在英国的斯坦斯泰德社区里面，6月发生了3宗自杀事件之后，一些志愿者组织起来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川普总统星期日再次表示，疫情爆发是中国的错，而且一次都嫌多。川普总统星期日接受福克斯采访，主持人提到今年1月31日川普实施中国旅行禁令。川普就事件表示，包括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人不同意中国旅行禁令，但是传染病专家福西就认为禁令挽救了生命。川普说，当我想关闭美国的时候，没有几多人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无形预测是有220万人将要死亡，我们现在就已经超过20万，这应该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这个是中国的错，一次都嫌多。在讲到自己感染的时候，川普表示这个是中国人为造成的，他指的是中共隐瞒导致病毒全球传播。主持人还讲到纽约市处于困境，很多餐厅都面临倒闭，那里的经济正在挣扎。川普表示共和党人想推出刺激法案，但是受到民主党的阻力。他说，我想帮助企业，实际上这个不是企业的错，是中国的错，我们想帮他们。路透社10日报道，加拿大政府表示，总理杜鲁多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讨论了两名在华被拘捕的加拿大公民的问题。中方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罕见地提供这两个人的领事探望渠道。杜鲁多星期六在电话中向川普感谢美方对事件的支持。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包达文分别在9日和10日以网络视讯的方式探望了被中国关押的加拿大商人史佩弗和前外交官康明海。加拿大政府仍然对中国当局自从2018年12月以来无理拘留这两名加国公民深表关切，并且继续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将两人释放。康明海的妻子纳吉布拉表示，在经过几个月的极端孤立，康明海获得外界和家人的消息令他感到相当欣慰。康明海甚至不知道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消息，他对疫情的蔓延相当震惊。加拿大在2018年应美国的引渡请求，在温哥华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9日之后，中共拘捕了加拿大商人史佩弗和前外交官康明海，并且在今年6月以间谍罪名起诉两人，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报复，中加关系亦都因此降到冰点。国际情报联盟五眼联盟星期日要求科技公司在加密应用程式里面安装后门，等执法单位可以进入管辖线上犯罪问题。法新社报道，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发声明表示，通讯平台 Signal、Telegram、面书旗下的 Messenger 和 WhatsApp 这一类端对端加密应用程式，令官方监督成为不可能的事，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五眼联盟指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之间越来越达成共识，认为必须采取行动。虽然加密相当重要，私隐权和网络安全亦都必须获得保护，但是不应该牺牲到完全排除执法和令科技产业无力对抗最严重的线上非法内容和活动的地步。五眼联盟呼吁科技公司将公共安全装嵌入系统设计里面，以易读而且可以用的格式给执法单位进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对程式设计者发出最强烈的呼声，要求加密通讯程式包含可以进入的后门。在情报方面，和五眼联盟携手合作的印度和日本亦都在这项声明中签署。星期一，白俄罗斯持续爆发反总统卢卡申科操纵大选的抗议。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新闻媒体的电视画面显示，星期日在首都明斯克有几千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集会，警察将抗议者拖上去没有车牌的黑色面包车，并且用警棍殴打抗议者。其中一个镜头显示，一部警车用水炮向抗议人群射击。自从白俄罗斯当局宣布卢卡申科在8月9号的大选中获胜连任以来，白俄罗斯公众一直上街抗议，谴责卢卡申科操纵大选结果，要求他下台重新举行大选。在选举之后的几日里面，白俄罗斯当局对和平示威者进行暴力镇压，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被逮捕，很多人被警察殴打，这种局面导致国际上的谴责，并且进一步增加了示威者的声势。星期六，卢卡申科探望在狱中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受到反对派的讽刺，那些人因为不服他重新当选而被监禁的。欧洲联盟和美国都表示，白俄罗斯的这次选举不自由亦都不公平，因此对白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日报道，澳洲最大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研究显示，冠状病毒可以在钞票、手机荧幕、不锈钢等表面上存活最长28日。而这项实验是在黑暗中进行，紫外线早已获得证明可以杀死病毒。这项刊登于病毒学期刊的研究亦都发现，冠状病毒在较热环境下的活存时间较短，在一些物体表面上，病毒在摄氏40度24小时内就不会有传染性。美国卡地夫大学感冒中心前主任艾克斯批评这项研究，并且说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存活28日的讲法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他认为传染性病毒只会在表面上的黏液活存几个钟头，而不是几日。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高德曼7月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研究中说，经由无数生命体表面传播的几率非常小，即使是这样，这些结果仍然凸显经常洗手和清洁触控荧幕的必要性，有助降低感染风险。这项研究的作者说，冠状病毒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存活在不锈钢表面，或者有助解释为什么肉类加工和冷冻设施会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他们认为病毒可以在新鲜和冷冻食物存活。
下面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大法官确认听证会星期一开始至关重要。蓬佩奥表示潮流已扭转，全球严肃对待中共威胁。纽约将开放88个提前投票站。越南中部洪水酿成17人死，下一场风暴即将到来。捷克参院改选，维特齐所属政党等反对派压倒胜出。世卫官员敦促全球领导人停止封锁防疫措施。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获川普提名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定在今个礼拜一开始。美国参议院特德克鲁兹认为这个举动至关重要，有助于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选举纠纷。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将就巴雷特的提名举行听证会。拥有22名成员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包括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贺锦丽。由于担忧中共病毒传播，该委员会的3名民主党人在上个礼拜的一封信中要求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推迟听证会。贺锦丽在2018年敲问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莱特·卡瓦洛，预计下个礼拜他将积极地面对巴雷特提出的质疑，因为听证会距离总统竞选只剩下3个礼拜时间。今次听证会定在星期一东部时间上午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个礼拜四，届时听证会将采取一些防止中共病毒安全措施，包括参议院的座位将相隔6英尺，这个是疫情流行期间参议院听证会的标准要求。每个参议员的座位上都有湿纸巾、餐巾纸和洗手液，参议员亦可以远程参加，并且不允许公众进入听证室。根据皮丘研究中心最近一项全球调查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共的负面印象激增。国务卿蓬佩奥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潮流已经扭转，而家全世界的普通百姓和领导人都正是团结一致，严肃对待中共威胁。蓬佩奥指出，而家全世界都了解到川普总统在执政之初就提出的问题，亦即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的威胁，我们将不再允许他们行事却不需要付出代价。他将他们的未来愿景强加给西方。蓬佩奥说，现在全球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意见都在大幅上升，不单只是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日本人，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是如此。他指出，他在日本曾经与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外长在一起，这个是4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强大经济体，成为四方同盟。每个国家都面临中共强加于人的威胁所带来的实际风险。美国大选日即将来临，纽约市今年有9日的提前投票时间。日前选举局已经准备好开放88个提前投票站，地点包括一些幼儿园和公立学校。从10月24号开始，纽约人就可以到自家附近的投票点投票。鉴于纽约市今年是第一次扩大邮寄投票，选举局和邮局都经验不足，到现在为止亦出现很多错误，所以选举局一直呼吁选民尽量利用提前投票的9日时间去投票站亲自投票。较早的时候，该市曾经想到在投票站门口加设体温测量仪器，但是后来考虑到投票是一项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能够受到任何条件限制，所以就取消了这个计划，而注重提供全套的卫生保障设施。根据选举局的规定，去投票的选民必须注意一些公共卫生要求，包括必须戴口罩，如果自己没有戴口罩，投票点工作人员会负责提供。而选民在登记的时候和工作人员之间亦会有透明塑胶板间隔。纽约民众若需要中英文投票咨询，可上 watch.nyc 查询。 越南国家媒体星期日报道，过去一个礼拜，越南中部省份连续降雨，引发洪水，造成至少17人丧生，13人失踪。该国正准备迎接另一场热带风暴的到来。据国家广播公司越南电视台报道，未来几日，该国中部地区应该为另一场热带风暴莲花做好准备。它将带来更多的降雨，导致更多洪水。据该电台播放的画面显示，在越南中部沿海省份广治省遭受强风袭击时，渔民被海岸警卫队和直升机救起，洪水导致几千人的粮食供应中断。根据政府报告，约有31000人被疏散，33000几间房屋被洪水淹没和损坏。除了广治省外，广平省、成天、顺化省以及岘港市在过去一个礼拜都出现洪涝灾害，不少地区因洪水出现了停电、交通阻断的情况。越南由于其漫长的海岸线，很容易发生破坏性的风暴和洪水，主要由风暴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去年是该国造成132人死亡、207人受伤。捷克反对派各党在日前的参议院选举中赢得1/3席次，执政党的中间偏左联合政府遭受挫败，而访台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所属政党等反对派在国会上议院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据中央社报道，捷克参议院总席次共81席，10月2号和3号改选其中的1/3，其中多数选区在10月9号进行第二轮投票。美联社报道，据统计局星期六几近全数开出的票数显示，多数为中间偏右的反对派各党在两轮制改选中囊括26席。总理巴比斯率领的中间派政党不满公民行动仅拿下一席，其执政伙伴左翼捷克社会民主党则是将原本的10席全部丢光。他们所组的少数派政府在国会下议院获得极左派捷克共产党的支持，但捷克共产党在参议院并无席次。市长和独立人士党赢得了11席。上个月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所属的公民民主党则拿下5席，基督教民主党拿下3席。世界卫生组织中共病毒特使大卫·纳巴罗近日敦促全球领导人不要再将封锁作为对抗中共病毒传播的主要控制措施。纳巴罗说，我们世卫组织不主张将封锁作为控制这一种病毒的主要方式，只有在为了争取时间来重新组织、重新组合、重新平衡资源、保护精疲力竭的卫生工作者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封锁是合理，但总体来讲，我们宁愿不这样做。纳巴罗还表示，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较贫穷人口中，已经造成了附带损害。他说，因为大家不再度假，看看旅游业发生什么事，比如在加勒比或太平洋地区，因为市场被破坏，看看世界各地的小农户发生什么事，看看贫困水平线发生什么事，看似到明年世界贫困人口可能会增加一倍，儿童营养不良的人数至少增加一倍。这个是因为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吃不到饭，而他们的父母在贫穷的家庭内又无力负担。纳巴罗指出，这个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恐怖的全球灾难。所以我们的确是在向全世界所有领导人呼吁，停止使用封锁作为你们主要疫情控制方法，要制定更好的控制制度，相互学习，一起合作。